啊，我在新加坡讲经，演培法师有一天跟我聊天，哎，他说，法师，你是赞成皇帝还是赞成民主？我说我赞成皇帝。啊，民主固然有民主的好处，但是两下一比较啊，民主的这个不好的地方多，好的地方少。帝王那个制度啊，好处多，不好的地方少。啊，你比如讲这个思想上这个染污，从前帝王专制时代，言论不自由，出版不自由。啊，这是真的。你出版一本东西要经过国家审查，啊，你这的言论思想对于国民没有这个妨害的，不至于引导他邪思邪见，才可以让你流通，让你出版。现在好了，一切都自由都开放了，这一自由开放的，什么样？邪知邪见呢？奇奇怪怪东西通通都出笼了。我们没有定功，没有智慧，一接触都以为那是真的。所以现在这个世界，思想见解的染污，比地球的染污还要严重。啊，帝王时代的时候不自由，我们还能过个太平日子。现在自由了，太平日子都过不到了。你们想想哪个好？所以我还是赞成出皇帝好。好，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吧。请掀开经本，我们看82面。看82面啊，82面呢，倒数第四行啊，倒数第四行，从最后一句看起。物之重者，无过无逆，无逆是业，从于上品烦恼而起。这个上品就是很重的烦恼啊，非常粗重的烦恼，是招无间苦啊。无间是无间地狱，就是前面讲的阿鼻地狱。此经大力了，能灭此等极重三障，即生净土。若张信非三德，何能无间转为极乐？从极顿根且论十念生最下品，若根利啊，若利根非不能生上至八品，以其无逆体式极光，故可于此尽思佛土。这个一段很要紧。我们在大经的时候曾经说到，这个往生品位的高下，确确实实是语言不同。此地这一段呢，可以给我们作为证明啊。如果我们遇的语言殊胜，不但极重的罪可以消除，而且能够 甚高品位。语言有两种，一种啊是善友，啊，经上讲的善知识，我们一般讲的老师，这个老师是不是真正有修有证？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对于这个净土是不是真正彻底明了，帮助我们断疑生信？这是缘，很重要的一个缘。另外一个缘呢，就是修学的环境。啊，环境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同参道友。啊，一个人的成就啊，所以一个是师，一个是友。啊，有好老师，没有好的同参道友，不容易成就。啊，因为老师不能陪到你一起共修。啊，陪到我们一起共修的是同学，所以同学要有真正好的同学，可以常常在一起切磋琢磨。啊，这两个少一个都不容易。啊，所以这个遇到好老师，还要有好同学。啊，那么再其次的呢？就是修行的环境啊，这个也很重要啊，但是最重要的是前面的两个条件啊，所以又有好老师，又有好的同参道友啊，再加上好的修学环境，这个道业必然是增长啊。学佛的人，古时候讲参学，参学呢，实在讲，就是找啊这三个条件啊，到处多看看啊，多听听啊，当然还得要适合于自己的根性。啊，与自己志趣相投啊，有这样这么好的条件啊，特别是条件具足，他会留在那个地方啊，一生都不会离开。这是我们在《高僧传》里面常常看到的啊，就是。这个条件，三个条件通通具足。那么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里，所谓是功利的社会啊，说老实话，从前的社会是属于道义的社会啊，就是做强盗土匪也有道，是道也有道啊，现在是功利社会呀，功利社会呀，太可怕了，没有道义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三个条件就很不容易啊，通通都得到。啊，遇到好老师未必有好同学，有好的同参道友没有好的老师指引，啊，在修学的环境就更难。啊，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，说老实话，学其他法门呢，就非常非常不容易。啊，唯独老实念佛了还行。啊，我们这个目标还能够达得到。啊，真正老实念佛。啊，这个念佛。就是忏悔业障啊，我们晓得罪业很重，现在总算是明白了啊，罪业是什么呢？就是起心动念 啊，邪知邪见贪嗔痴慢，这个就是业障。啊，业就是造作，就是动作，障障碍了本性，障碍了清净心，啊，使我们念佛功夫不能成片，一心不乱得不到。这个障就是障这个。啊，能老实念佛，就念头一起，都把它用一句佛号啊取而代之。佛号念得很勤，不中断，不夹杂，不怀疑，确实是消业障最殊胜的方法。经论上告诉我们，极重的业障，所有一切方法都消不了，这个方法能消，念佛这个方法能消。我们在这个一段呢，这又看到了，啊，极重的罪业都能够往生西方世界，极重罪业又是极钝根，他还能生到下品，这个难得了。极重的罪业，假如说是利根，他还可以升到上面八品，上面八品最高的是上品上升。这个我们听到就奇怪了，啊，造极重的罪业还能上品上升，能。阿舍世王在我们这个本经里面讲的，这是造的忤逆重罪业，啊，杀父亲，害母亲，破活合僧，啊，破坏僧团，这个是堕阿鼻地狱的罪业。啊，大藏经里有一部阿舍世王经，啊，佛就是专门讲这个人。啊，这个人到临命终的时候才觉悟，才忏悔。啊，他本来要堕地狱的，啊，因为他的根很利，啊，忏悔的力量很大，他往生西方世界，上品众生，真正是不可思议。所以我们往往看到有很重罪业的人，也不能轻视他，说不定他一念忏悔业，往生品位还比我们高嘞。啊，我们念了一生佛，甚至还没有他品位高。啊，所以这样就我们才晓得，往生呢，这是两大类人，一类就是平常念佛，积功累德。啊，这是一种正常往生的，另外一种是忏罪往生的，就忏悔往生的，临终时他在后悔，啊，他才彻底改过自新，啊，这个力量很大，啊，两种两大类往生的，那么他的理论的依据就是无论是善恶罪福，从体性上来讲呢，都是真如本性。啊，因此这个忏礼忏的这个功德呢，就不可思议了。啊，礼忏诸位要晓得，不是我们照那个忏本呢，在佛菩萨面前念念拜拜就行了。啊，这个念念拜拜，这拜个梁皇忏，拜个水忏，拜个大悲忏，这罪业是不是都消掉了呢？啊，有没有拜掉呢？啊，有没有把这个罪业消掉？不要去别人问别人，自己太清楚了。啊，就是你拜完之后， 你心是不是真的清净了？啊，是不是真的后悔了？啊，改过自新。啊，真正在这个离忏的时候啊，自己心里面真正是能够悔改，啊，改过自新，这个业障可以消除。啊，究竟消多少也不一定，有人消得多，有人消得少。啊，有人呢，我看到很多，不但没有消，还增加，啊，越拜罪业越多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拜忏他还生烦恼。啊，这个就是拜忏增加罪业。啊，怎么生烦恼呢？大家在一块拜忏，啊，比如说敲法器的人，这个人法器敲错了，那就生气的不得了了。啊，你怎么这个地方也错了？呵呵，那个地方是声音大了，这个地方声音太小了。你看，一面拜忏，一面还在打架，啊，那怎么行呢？是吧？这个没有用处。啊，这个往往在道场里面都看得到的。这是论用啊，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。下面呢是教相啊，就是判教相，在83页第二行啊，这是第五段判教相。上至四章啊，前面释民。辩题民宗论用啊，就是上面讲的四章戒师言教啊，这个都是教。为全民教全体全宗全用之教也啊，这是略说前面四章。说若以其相而分别之，则令懒者观之闲了，故曰五十二藏顿见以示其相。他这样的讲解，我们初学的人不容易明了。我们要拿现代的话来说，这个教啊，就是现在学校里面用的教科书，这大家就好懂了。经典就是教科书，啊，那么前面跟你讲的呢，啊，这个民教，啊，这全民体总用，这是讲教科书的内容。啊，我这样说大家容易懂。这个教相是一回什么事情呢？就是我们仔细观察这部经典，佛是在什么时候说的？在佛经分类呀，它分在哪一类？佛经分类的很早啊，现在图书分类啊分得很精细啊，对于我们读书人呢的确带来很大的方便。那么最早在中国可以说图书分类呢是我们佛教开始的啊，把一切经分作三大类啊，就是三藏，经藏、律藏、论藏啊，这是分类。因为我们佛教里面分类呀，对于这个一般释法里面影响很大啊。你像这个四库全书的分类，就模仿佛经的三藏啊，它分为经、史、子集啊。那么这个经里面 以十三经为纲，底下再分细目啊，这个都是分的时候越分越细了。那么佛经是最早分类的啊，它在这个经典里面分类呀、啊，属于哪一类？那么这些呢，是给后人教学一个参考的资料啊，也就是这部书到底是适合于初学还是适合于老修行啊？好像这个教科书啊，在学校里排课程啊，应该是排在中学还是排到大学，是排在第几个年级啊？用什么方法来教学？判教主要是提供我们这个意思啊。但是古来判教的人很多，看法不一样，有人认为这个经典适合于初学，有人认为不适合初学啊，所以这个判教不是佛判的，佛没有讲这些，后人判的。因此判教啊，我们参考古大德的这个看法，提供自己做参考啊，不可以死在古人这个说法里面啊，这样才好啊。但是他们毕竟是有修有学，是值得参考的啊。那么教相者，此是大乘方等教士。佛教大分呢，分为大乘、小乘，这个是大分。小乘就仿佛是小学，大乘呢仿佛是大学，勉强加个中乘也可以啊。中乘通常讲的是什么呢？是从小乘分出来的，因为小乘里面有两类，一类是声闻，一类是缘觉啊。缘觉证悟的境界比声闻高，如果讲三乘呢，就是声闻乘、缘觉乘、菩萨乘啊。如果讲二乘呢，那就是小乘、大乘。小乘就把声闻、缘觉归纳在一起，都称为小乘。那么本经是属于大乘啊，就是二乘里头属于大乘啊。如果三乘里面，它属于菩萨乘啊。在十二分教里面，它属于方等教啊。十二分教啊，是讲佛49年所讲的一切经，他采取的方式啊，这个方式就像我们现在好像写文章的题材一样啊。他总共有12种方式啊，这个12种方式啊，本经是属于方等啊。要是从形式上讲呢，它是散文的题材，就属于长行啊，属于长行啊。这个方等是在这个五教里面所讲的啊，这是讲时间，佛在什么时候说的？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间，第一部讲的经啊是《华严经》啊，所以说27日中，也有人讲37日中。那么2期14天，3期21天，最早啊讲这部经的时候，是佛为41位化身大士所说的，不是给我们人间说的。我们人间看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底下打坐啊，哪里晓得佛在定中啊讲华严经啊。所以有资格去听经啊，都要到佛定中啊才能够有资格去听经。因此小乘人呢不相信大乘啊，小乘说大乘非佛说啊，是后人编的，不是真正的佛教啊。他们反对也大乘啊，因为什么？他们要肉眼看到才算数啊，定中啊那个不算数，我没见到不算数 啊，所以小乘呢，他认为陆野云，释迦牟尼佛讲四谛法度五比丘，说佛开始说法从这个时候，啊，他不承认这个华严史，啊，那么华严出现的也晚，啊，经上给我们说的，佛说完华严经之后，大龙菩萨把这个经啊拿去收藏在龙宫里面。一直到600年后，龙树菩萨出现于世，啊，他去到龙宫里面去参观游览，看到这部经，啊，才把他带到这个世间来，我们这个世间才有华严，啊，才晓得有这么一段事情，啊，那么龙树菩萨所带来的是下等华严，啊，他所看到的上中下三本，啊，那个上本有10个3000大千世界未成寂，一似天下未成品，他说这个分量太大了，阎浮提众生没有能力接受，啊，看看中品，中本是少了很多，但是也不是我们人间能够接受得了的，啊，再看看下本，下本有10万偈，有40品，这个可以。那我们这个世间人呢，能够承受得了，就把那个下本呢带到人间。但是我们现在中国翻译的这个《华严经》不完整，啊，只有全经的一半，啊，所以我们称为6本华严，这个80卷。啊，所以这个经不完全，啊，传到中国来，这个散失啊很多，啊，但是经本虽然不完全呢，意思大致上差不多，啊，能够看得出来。那么现在在这个世界，华严经流传在世间呢，只有中文本可以说是，最多的。梵文经典已经丧失了，已经没有了，嗯。那么第二呢，这就是阿含，啊，阿含以后啊，佛将方等，啊，方等是第三个时期，次第将方等，这是第三个时期，啊。那么第四个时期，啊，将般若，最后一个时期，啊，将法华涅槃，啊，这是讲释迦牟尼佛49年。说这些经教啊，它的次第啊，那么这一部经是在第30时说的啊，在方等时，复集摄化广略不同啊，大本二卷，这个大本就是无量寿经啊，大本二卷，永嘉年中，诸法互异。我们在讲无量寿经的时候提到这个本子啊，诸法护的一本，但是这个一本两卷呢现在没有了，丧失掉了啊，现在没有了。在此地所看到的这个文字是智者大师说的，智者大师在世的时候还见到这个本子啊，这个本子失传了，无量寿经一共有12种译本，7种失传了，这是那个失传的7种之一。啊，那么从这个文字，我们可以证明，诸法护的译本呢是在唐以后失掉的。啊，现在大藏经里面没有。说此本是指本经，是宋元嘉时将梁野舍于扬州译，这是给我们介绍佛说观无量寿经，这个本子是 是在刘宋的时代啊，这个宋啊不是赵宋，是刘宋的时代啊。元嘉年中啊，江良也舍法师啊，这是一个印度的高僧到中国来弘法的啊，他翻译的，在扬州翻译的。年经借着王舍城说，这部经与无量寿经呢，都是在王舍城讲的啊，释迦牟尼佛在王舍城讲的，说佛有小本名阿弥陀，在舍卫国说啊，这种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啊，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，是在舍卫国讲的。那么这是净土三经啊，阿弥陀无量寿啊，彼此方言，这前面我们已经读过了啊。阿弥陀跟无量寿是一个意思啊。我们中文称无量寿，梵文称阿弥陀。那么下面呢，这再给我们介绍啊，在三藏里面、二藏里面，它是属于哪一类的？我们看84面第4行。